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7月18号到7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圣地牙哥法轮功纪念法迫害19年，感动民众。7月15日傍晚，加州圣地牙哥法轮功学员在当地著名景点拉合亚海滩举行集体练功和烛光夜道，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9周年，并悼念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自1992年在中国大陆传出，靠着口耳相传，短短5、6年内吸引数千万人按照法轮功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返本归真。然而出于惧怕法轮功群众人数众多，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据法轮功明慧网突破封锁，从中国大陆辗转传出来的不完全个案累积，至今至少有423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被非法劳教、关押、遭受酷刑的更是以百万计。
美中法会召开，修炼体会，印证大法殊胜。2018年7月22日，美国中部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芝加哥举行，19位学员在会上分享了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心性的升华，正实法过程中体会到大法的殊胜和珍贵。法会上的修炼心得交流，还有老学员如何凭着对法的正信闯过病业关，坚持在中国城讲真相的学员分享如何帮助受中共谎言蒙蔽的华人明白真相，退出中共，在家政公司工作的学员如何按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做好工作，讲清真相，证实大法等等。与会的学员们表示，同修的交流诚挚朴实，非常感人，对自己的修炼很有促进，今后会比学比修，修炼更加精进。
美中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烛光夜道。2018年7月21号，美中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道及集体练功，请与我比邻而坐，在极静之处微闭双目，发出我们心底的呼唤，伴随着关桂敏先生悠扬的歌声，上百名法轮功学员静静地坐在芝加哥中领馆对面，手捧点点烛光，悼念那些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在班岛学员参加美国独立日游行受欢迎。2018年7月21号下午，塞班岛政府重新安排了7月4号因为台风影响而未成行的美国独立日游行。参加这次游行的有来自当地的各族裔社区团体，塞班岛法轮大法佛学会是其中之一。行进中，前面的观众早被吸引，不断地在翘首期盼。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时，两旁观众发出阵阵喝彩和热烈掌声。人们拿着照相机、手机争先恐后的拍照录像，很多当地民众对着法轮功学员伸出大拇指，直赞 No.1 第一和法轮大法好。最后面的花车，学员们以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大幅图片和花式组成，直接向民众弘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游行结束后，有位游客对学员说，法轮功真了不起，真厉害。
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烛光悼念，呼唤良知。2018年7月21日星期六，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及泗水市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及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前，举行游行及烛光夜，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残酷暴行。 1999七二零，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有19周年，被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人数也一直在增加。这违反国际人权的暴行，实际上已不能再容忍了。世人应该要一直关注着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共同制止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救人在争分夺秒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我们三人一起乘车去讲真相，我和李姐在车的后部，一位60岁左右女士穿得很得体，我给她让了一个座。她坐下后，我开始给她讲真相。我从夸奖她的鞋子入题，随后说，告诉你个好事儿，咱们小的时候举着拳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为谁奋斗啊？都是为中共奋斗。人做事天在看，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祸国殃民，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美国、加拿大怎么不和天斗和地斗呢？与天斗，与地斗，只能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灾难。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远离中共，退党保平安吧。我给你起个好名字，咱们退了吧。我说到这儿，他就炸了。他高声说道，你是法轮功？我说，对呀。他说，你们法轮功一天总是退退退的，共产党给你开支，法轮功给你开支吗？给你多少钱呢？坐在他附近的人有几个发声的，说他说的对，支持他。有两坐在车门附近的乘客也帮腔，大声支持这个人。我说，你要信释迦牟尼，还得给你钱才信吗？帮腔的那人不吱声了。我说，现在共产党自己都说自己不好，你怎么还说他好？这是你真实想法吗？那人把头低下，不再说话了。我转回头来对那个高声喊叫的女人乐呵呵地说，你的退休钱，我的退休钱，都不是共产党给开的，是咱们几十年苦干付出积累创出来的产值。你得的退休工资远远不够你应该得的，农民残疾人怎么不给他们开呢？没人给他们开养老金吧？这个女人无言以对，就在那儿高声喊叫，得了吧，得了吧，别说了，别说了。这时有一个乘客接她的话说，现在宪法都说了，信啥都自由。这个女人还嘟嘟囔囔地说，一天到处讲到处讲，干啥这么有瘾呢？另一位乘客插话说，这法轮功还是好，不然他就不信了。再也没人说话了，当时的现场僵住了。乘客们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观望的，但都在认真听着。我好像被他们压下去了，我感受到了，这就是正邪大战。我在发正念的时候，感觉身上被一种东西给束缚住了，勒着我，压着我，正念好像都发不出来了。那种压抑的感觉让我的身心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痛。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说，咱们这是观念不同，不同想法，做法也不会一样的。我们三一直在发正念，我想这一车人都听到了这场争执，都在看着，他们明白的那一面，应该急切地盼望我说出真相实情，听到福音。眼前这样的结局肯定是不行的，这样邪恶的言行观念会使他们自身，同时也让每一个听到的生命受到伤害，大法弟子的形象也受到了玷污。我们给不明真相的人感觉好像没有理，魔鬼明显地占了上风。我感到这样的结局是不对的，是对所有现场的人都产生了直接的伤害，不能这样，也不应该这样。我必须站出来，我要把这个不正的场正过来。下一站我们就要下车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到那个妇女的旁边。我当时的心态不是和她争，我心中充满了慈悲，我没有一丝怨怼，没有一丝责备，真诚地为救她。我说，姐姐呀，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可能是没有说明白，我就是练法轮功的。你看 我一身的各种病不用打针吃药都好了。当时我说话的声音也很大，整个车的人基本都能听到。我说中共89年六四杀学生，天安门编造自焚伪案，中共的官无官不贪，毒米毒面毒奶粉，中共从执政杀了8000万我们的同胞。最后说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真相。我说的比较快，但每句话都很清晰。当时一个乘客也要下车，走到我身边，对我说的话表示支持和认同。他用如梦方醒的语态嗷嗷来表示赞同。我对那个女士说，这个法轮功啊确实好啊，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在练，你说中共好，可它确实不好，这也不是谁逼着谁说的，他们自己都说自己不好，你怎么还说好呢？他的罪恶哪个中国人都能说出10样8样来，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啊。我这些话说完以后，我能感觉到这个场立刻变好了，那两个帮腔持反对态度的女士人也开始啊哦啊哦啊，表示惊讶的认同，也不说那些糊涂的话了，一个劲儿地说啊哦是吗，啊哦是啊。最激烈的反对的那个女士转变得最明显和彻底，和几分钟前的她判若两人，旁边那些支持她的人也和她一样，语气明显的和缓了，承认我说的对。大半个车厢的人从脸上就看出了他们心态的转变，都很祥和地看着我。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们，场才正过来了，才有这样的效果。我们下车的时候，全车的人都瞅着我们，在目送我们下车。
我的修炼交流体会，大法小弟子在大法中成长，纽约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从2005年开始和爸爸一起正式走入大法的大法小弟子，如今修炼已经13年了。正式大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修好自己是正式大法的基础。在这13年修炼过程中，从一个毫不懂事的孩子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高中生的大法小弟子，我深知修炼是个漫长艰苦的过程，掉到迷中把握住心性就修得上去，把握不住就圆满不了。这个世界对我充满诱惑，显示心、依赖心、嫉妒心、争斗心、怨恨心、害怕心、情、喜欢与不喜欢都是执着心，方方面面的各种心成了我修炼道路上巨大的障碍。在与执着心斗智斗勇的12年里，我有一些感触想与大家分享一下，不足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一、显示心。从小到大，我一直都能感觉到自己有很强烈的显示心理，每当有点小小的成就时，就急切地想要展示给别人看，得到别人的羡慕时就很开心。久而久之，这个执着心越来越严重，当我得到称赞时，表面很谦虚，但心里却乐开了花，恨不得把自己做过的所有事情全部都拿出来供人称赞。我也知道自己这颗心有多严重，可它就像魔咒般缠着我，身不由己的就想炫耀自己。按理来说，在意识到以后应该立即清除，可每次我都是事后才意识到，每次都悔恨自己的行为，暗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要努力改正这一点，应该做到保持一颗慈悲祥和的心态，这样当我再次过关时就能做好了。前段时间师父好像有意安排让我提高了，学校的绘画课要选出几幅绘画作品，在纽约长岛的一个对外公开的展览会上进行展览。我画的是一幅水彩自画像，采用了两种特殊的颜色，老师也非常认可，说不希望被选上那是骗人， 但我尽量把心放平，没多关注这件事情。之后有一天，在美术课上，老师在念获奖名单时，竟然没有我的名字，而一个和我名字差不多的同学却选上了。看着他高兴地向家人、同学炫耀的样子，自己心里有点失落，当时也知道应该去掉这个人心，就赶紧发正念清除他。这还没完，考验一波接着一波，直击人心。当我刚清除了内心的郁闷，感觉轻松些时，老师却告诉我，其实是我的作品被选上了，因为老师读我们两人的名字发音模糊，就当成是那位同学了。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当时我下意识的就升起了一股显示心，心里那个高兴啊，想赶紧向那位同学证实一下自己，看还是我厉害。当这个思想刚刚升起时，我就立即意识到了，这不就是在吃我的显示心、欢喜心吗？这不就是师父给我的考验吗？我当下就静下来，在心里发正念，清除它。几分钟过后，自己明显感觉好像抛弃了一个一直长在身上的恶瘤，感觉一身轻。二，依赖心这个病根。常人社会是个大染缸，在修炼过程当中，我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很多心到现在还在努力去掉当中，依赖心却是我的根本执着。师父说，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引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修炼是严肃的，引自休斯敦法会讲法。这句话我知道长大才逐渐明白一点是什么意思。以前我对待法的态度就是师父所说的终是闻道，若存若亡，影自转法轮。开始学大法是被爸爸带起来的，学法练功都是爸爸督促下完成的。不管是出去证实大法讲真相，还是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从小一切的事情似乎都是爸爸安排好的，我只管听从他的指挥，像一个被牵线的木偶，没有别人的操纵就是一堆废木头。我一直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好像没有了爸爸的督促，我也应该理所当然地放弃学法一样。2013年我和妈妈单独来到美国以后，就是在这个执着下，让我顺其自然地就彻底松懈了学法练功。直到两年后爸爸来到我的身边，记得爸爸在国内给我打电话时给我说过，梦中见到巨大的建筑，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成排的倒下，眼看就要来到我的身边。爸爸飞奔着跑来叫我赶快离开，可我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自始而终带着的心，依赖心。不光是学法练功，就是在家庭中、学习里、社会上，我的依赖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严重。举几个对我而言最常见的例子，路痴，不敢和陌生人交流，不敢自己付钱，不愿意做家务，什么都要爸爸妈妈帮忙，家里的事情从来抱着一种不关我事儿的心态，能不管就不管。这些事情说大不大，说小绝对也不小。幸运的是，近几年经过努力向内找和同修的帮助，已经好长时间没听到有人对我提依赖心了。我也渐渐开始独立，虽然学法练功还是时而不精进，但是我感觉得到每天我都在努力提高当中。三，嫉妒心不去，不得正果。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以前从来没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嫉妒心，就算有所察觉也帮自己找理由搪塞过去。随着修炼，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颗从小就扎在心里的执着心。开始我对嫉妒心的认识只停留在看不得别人好，前段时间看师父讲法才发现，原来瞧不起别人也是嫉妒心， 这改变了我对嫉妒心的认识和理解，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一直找不到这颗心，就是学法太少的原因。不过很庆幸自己已经发现了这颗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师父还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在学校里，同学之间的关系，学习上的压力，都让我理所当然的想要发泄情绪，而这些情绪刚好体现在这颗嫉妒心上。举个例子，英语不好，学习压力大，成绩不理想，看着别人考得好，心里不舒服。上课对那些经常积极回答问题的同学，保持一种不屑的态度，心里还想，我也可以，只是不想和你抢。多大的嫉妒心啊，只是自己一直以来都没有察觉到。看不起别人本身就是很强的嫉妒心理，从小到大感觉最大的问题全都出在这里。现在每当我发现这颗不好的心出来捣乱时，我就立即发正念去掉这颗心。每当不承认它的时候，我明显感觉自己的心在一点点平和起来。谢谢师父一直以来的加持，让我能这么轻松地提高上来。四、争斗心。争斗心像是从小到大都埋伏在我身上的一颗隐形的定时炸弹，一直以来没有发觉到它的存在，但每当矛盾来时，它总会显现得一览无遗。而最近我发现自己这颗心不仅非常严重，而且还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个是体现在不听别人的劝告上，每次矛盾来时都以我有证据证明自己是对的为由，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以至于每次过心境关时，最后都不欢而散。虽然事后都会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可每次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觉得非常委屈，心性没能提高上来。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到最后不得不好好静下心来找找自己的问题。师父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影子转法轮，那不正是要提高心性的时候吗？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就跟人家讲理，这难道不就是赤裸裸的争斗吗？跟人家讲理不就是拿人心看问题吗？怪不得每次关难来时都很难跨过去。当我意识到这颗心时，感觉自己身上好像丢了一个大包袱，很轻松。争斗心在我身上的第二个体现就是一些对利益的执着。我们在学校上体育课时总会玩一些竞技活动，老师把大家分成四个小组轮流比赛，大家在玩之前会定好规则，每当对面的队伍貌似出界的时候，我总会在心里想，太好了，我们队又加分了。可我队的成员却总是互相谦让，他们会说，嗯，应该是没出界线，没事儿，重新发一次球啊，哈哈哈哈，我们输了。同学们的这种举动居然令我当时气得牙痒，心里暗想，明明是我们的分啊，怎么搞得又让给别人了？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现在想想，这种思想真的太让师父失望了，连一个常人都比自己善良，白修这十几年大法了。这件事一直对我触动很大，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连常人都不如，确实应该加把油了。在我的修炼过程中，外面的世界对我充满了诱惑，影响也很大，也深知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爱漂亮的心，贪玩的心，这都是自己眼前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也很幸运自己能有这么好的修炼环境，爸爸在身边经常的监督督促我，周围的同修互相比学比修，我也深刻的知道，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把握得住心性就能修上去，把握不住放任自己就圆满不了， 希望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都能保持一颗慈悲祥和的心态，在正式大法的路上赶上正法进程，多多救人，让更多的人明白大法真相，回到自己真正的家。感谢师父，感谢同修，给我这个修炼交流提高的机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在讲真相中磨练自己，提高心性，整体升华。作者：波士顿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从2017年8月开始在纽约曼哈顿景点跟大陆游客面对面讲真相的。面对面讲真相对于个人就像考试一样，把自己所有不好的思想念头、观念和执着心瞬间暴露无遗，同时也促使自己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从一丝一念上尽快修正自己，同化大法，去证实法，使我在做好三件事上，在法理的认识上，在其他项目中与同修的配合上都有了更高更深的认识和改变。对于救人项目，它是与媒体的读者、观众和听真相的大陆同胞的一个桥梁，借此可以得到最直接的反馈，以发现、改进或完善项目中的不足，同时在修炼上提升自己，使我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一、景点讲真相的缘起。自2017年法轮大法日活动后，当时我住在新泽西州，我们州组织了几次布鲁克林地区的讲真相长城活动。从当地华人对法轮功的认知和态度，我决定要把面对面讲真相进行下去。就在我琢磨着到哪里讲真相时，我们收到了退党中心发来的纽约曼哈顿十个真相景点暑期请求增援的邮件。于是我来到了帝国大厦真相点，为了讲好真相，我虚心向几位有经验的同修请教，听他们介绍讲真相的体会。有位经验丰富的同修，以下简称 A 同修，表示可以帮我，谢谢师父慈悲加持和指引。二、景点讲真相促使我每天严格做好三件事。过去做媒体时，由于工作量大，加上为了照顾不同时差的同修完成工作，为了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我经常熬夜。为了提高报纸的质量，我不断的挤占睡眠时间。后来慢慢的，我开始在练功上缺斤短两，很多时候只练第一、三、四套功法。家人跟我沟通的时间也出现排队的现象，家庭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使家人对我修炼的意义产生了质疑。长期睡眠不足加上家庭矛盾，时间久了我开始出现体力不支现象，发正念也常精力不能集中。自到真相点后， A 同修介绍体会跟我说，要做好讲真相，首先每天必须保证发正念的质量和完成五套功法，保证用心学法，缺一样你就讲不好真相，救不了人。他解释说，当你遇到游客时，首先发正念清除控制他们的那个邪灵。如果你15分钟发正念的质量不好，你自己的空间场都不干净，怎么去讲真相救人？如果学法不入心，正念不足，说出去的话怎么能带有大法的力量？怎么能制住常人背后的那个邪灵，让他们听你讲真相？又怎么能破除邪党灌输给常人的不好的观念？不认真向内找，抱着一堆执着心，自己都黑乎乎的，常人怎么会愿意让你接近？他们明白的那一面可全都能知道的。他提醒我，每天从真相点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坐。同修的话加上我在真相点的体会，使我时常反思过去在媒体中的修炼过程。我意识到了以前没有严肃认真对待学法练功发正念，才造成有些关过不好或者没过去。谢谢师父加持点化，由此我开始增加学法、转法轮和新经文的内容、时间，注意练功、发正念、不走神，很快我就能做到专注了。平日早晨发完正念就开始背法，然后打坐。去真相点的日子，我一定会先背法，然后再出门，利用乘火车的时间学习经济要职。从下火车到真相点的路上，我背论语，
临到景点我就开始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真相点回来的路上，我就开始总结经验和不足之处，从中找哪些念头暴露了什么执着心。到家后马上打坐，晚上学法练动功，平日注意多学法，多向内找，像挖宝一样的挖出执着心的根。每找到一个执着心，我都会反思它在以往我参与过的项目中是否也存在着。就这样不断的找，不断的深挖，不断的反观自己，思考着，很快我就进入了一个讲真相应有的状态，也是正实法该有的状态。冬季来临，大陆游客日渐稀少，于是我增加了中国城讲真相的安排。那时正逢九平编辑部发表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文，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开始在中国城讲真相。路人不接材料，我就开口讲。我用每个中国人都是可贵的，因为每个中国人都肩负着使命。看看这篇文章就能让你明白作为当今的中国人的意义。这句话架起了我与路人沟通的桥梁。经过我身边的路人听到的内容少，发出去的报纸有限，我就到交通路口，趁大家等待红绿灯的时间给大家介绍文章内容。很多没准备接材料的路人在听了我的话和介绍后，他们纷纷向我索取报纸。有位年轻女士，看上去她是长期在路边卖货的人，她听我讲了六七个红绿灯变灯的时间，最后她主动上前问我要报纸，并认真地跟我说，谢谢你，我一定回去好好读这篇文章。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中国城接报纸的人越来越多，年龄段从七八十岁的老人逐渐到五六十岁的人，一个月之后三四十岁的人，甚至有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开始接报纸了。考虑到他们中有人会丢弃报纸，在跟同修 A 沟通后，他告诉我每发一份报纸就马上跟着发正念，于是我每发完一份报纸就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灵，让他们立刻读报纸，这样接过报纸的人，立即看报纸的人就多了起来，甚至还有人向我提问的，跟我辩论的都有，接到的反馈也越来越多。有的说，大纪元净骂人家，总说人家不好，我不看。我说，不要急于否定，请您耐下心来，用心看这篇文章，它能帮您明白您想明白的。有位老人手指着天说，上有神佛，人做坏事儿，他们是知道的，早晚的事儿，不用你们说，我们都知道。还有的跑过来跟我说，你做得对，我们支持你，但要注意安全。我不怕，我知道有师父有法在，我只管一直正念十足的在那里不停的讲，直到报纸发完。从中国城的华人开始对我们报纸的不屑或麻木，到欣喜的接受，从他们接报纸的表情的变化，我看到那里的中国人善良依存的本性，他们的反应愈加增强了我在这里讲真相就当地华人的信心。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发现我的嗓音变得洪亮了，声音坚定有力，感谢师父加持，谢谢师父。三，经典讲真相使我快速放下执着心，过病业关。就在我刚来真相点三天，我发现听我讲真相的游客脸不对着我，奇怪的是他不像其他游客那样不听真相就会迅速离开，很显然他还在听，出现了三次这种情况。晚上在我跟先生聊天时，他提醒我口中有异味，而且很大。他的话使我突然明白了在真相点出现的状况，于是我先生帮我查了很多去异味的方法。口中异味其实是牙龈流血造成的，我的牙龈流血已有半年之久，期间我也只当是宵夜，一直没当回事，结果逐渐的血越流越多。起先口中味道通过经常刷牙和含口香糖之类的东西就能减弱，由于在景点遇到能耐心听真相的游客不多，此时口腔异味再添阻碍，我着实的着急。于是我一方面想尽各种办法解决问题，一方面赶紧向内找，结果当晚就发生了奇迹。家人说，你干什么了？你的口腔异味不见了。可好景不长，仅保持了两天。于是我下决心挖根子仔细找，我想一定还有没找到的执着心，可能还有找到了没放下的执着心。就在我面对师父法相坐那儿找执着心时， 突然一句话打进我的脑子里，说修炼是严肃的。这是师父提醒我没有严肃对待修炼呀。我立刻开始换了个角度向内照，牙齿流血，口中异味，一定是由口造业造成的。那口都会造什么业呢？口有食有语的功能，食我肯定有执着的食物，我喜爱甜食，于是我下决心戒甜食。语口讲出的话，人讲话就带有执着心，但哪些话带有哪些执着心呢？于是我先从学法上找，如读法时有念错字、加减字、专心程度、背法是否用心的时候，有忍不住时站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观点和标准衡量同修，抱怨同修不用心、不负责任的时候，也反思自己在信师信法上、正念正行上是否有不足的时候，对待矛盾是否真正的在法上提高了认识，救人是否用善心、用诚心去讲真相。于是我下决定好好修口，这样挖出了很多执着心。通过学法提高认识，口腔异味很快就消失了，一个月左右牙齿不再流血了，彻底的好了。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里讲，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分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明白了，这是在这一层次显现出来的业，由于我向内找了，放下了执着心，心性提高了，层次提高上去了，病业就消掉了。通过这次消病业、向内找、去执着心的经历，我悟到妒忌心、现实心、欢喜心、怨恨心等很多人心的根都是争斗心，有比就有争，如果人与人之间不互相比，如比得失、比名利、比财富，那么人就没有了不服气、不甘心，也就没了妒忌、显示欢喜和怨恨了，不比也就不斗了，人们的心态也就平和了，造业也就少了，同时也有很多欲望得以控制或减弱。其实大法弟子都是有使命的，都是发了愿来到世间主持正法的，师父赐予了每位大法弟子相应的能力，作为弟子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运用好师父赐予的能力，互相配合好，就在主持正法了。有伟大的师父同在，有大法做指导，有师父给予咱们最好的一切，包括将来，还有什么执着心放不下的呢？四，经典讲真相使我悟到什么是师父要的配合。在经典，我们经常遇到不愿听真相，或听不进去真相，或反过来还骂我们是神经病的游客。面对这些换个地方听真相的中国人，我们都不愿意让他们失去这宝贵的得救机会。我们同修都是百折不挠的努力，用大家的善心、善言、善行去给他们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见哪位同修需要支持，都会毫不犹豫地走到同修身边，要么帮助讲真相，要么在一旁发正念。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常会看一眼协调人，只要他一示意，我们各自都会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大家在看似不经意的脚步移动中，不断地变换着同修伙伴，帮衬着彼此继续讲真相。那情景真相打太极拳一样，柔中带刚。一日正赶上来参观的游客很多，我们就分别找人讲真相。有个同修给那些不想听真相的人播放真相语音，我们看到有家祖孙三代人在长凳上休息等车，我慢慢地走到近前跟小孙子搭话。当跟他讲到入少先队发毒誓的真相时，爷爷警惕起来，欲阻止我继续讲。于是我转过来跟那位爷爷讲真相，爷爷怒了。同修见状赶紧上来帮忙，协调同修示意我先离开那孩子。就在我转身离开后，那小孙子见爷爷怒了，也跟着发怒了，红着小脸喊着，我就是邪党党徒，怎么了？见状，另一位同修赶紧上前安慰，并给他讲道理。事后，我们总结经验， 向内找刚才起了什么执着心，下次该怎么做好，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我时常提醒自己，尤其是到达真相点前，我总提醒自己在讲真相中要用善念、善心、善意去讲真相。关于善，我最初的认识是要面带微笑，要有耐心，要有恒心，要有定力。但当考验来时，我那个善的代表微笑立时没了内涵，只剩下面部肌肉僵持在微笑状态上。我发觉我那善的力量没那么强大。在读到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关于善的一段法，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呀，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我悟到原来我表现出来的善只是表面的一种和善，目的还是希望对方能接受自己，听自己讲真相，停留在讲真相的形式上了，没有用慈善来救人。通过跟景点同修配合讲真相救人，我悟到自己做的好是小好，跟同修配合的好是大好，跟同修配合好并一同做好救人项目是大大好，也才是师父要求弟子做到的配合好。由此我对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的法，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这个含义理解更深了。经典讲真相使我的心性得到迅速提高，并带动着做好其他项目，在设计上灵感比以前多且快，思路开阔，头脑灵活，有了立体思维模式，能借助乐曲和舞蹈拓宽设计思路，凭借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加深，更多的传统文化中的元素融进在设计中，设计理念在不断的随着神韵文化回归，在看待事物上认识问题能从多层次、多角度、不同深度进行分析和判断，拟定出更为可行的方案，更在推神韵卖票过程中发正念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有在天国乐团游行时始终能保持正念很强的演奏状态，感觉发出去的每个乐音都像打出去的法轮，灭尽控制常人的所有邪恶因素。讲真相中我认识到救人就是救自己，每每提高一点认识，我都是泪如雨下，我都能真真的感受和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加持，真的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大愿，随师回家。以上是我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平静背后是精彩。大陆大法弟子协调人通知我去参加法会时强调两点，别带手机，别告诉任何人，某时间到某地点等车。当时我想，本地开法会能有啥精彩事，大家都熟悉，谁修得咋样都知道，看网上那些文章都是介绍外地的，很感人，本地就没有那些精彩事，甚至为本地同修着急。这次法会是书面发言，听着听着我就震撼了，不少发言稿几乎在网上看过，有513征稿，有大陆法会文章，有被明慧周刊选用的文章。当时在看那些文章时，我还想
本地咋没有同修做得那么好呢？没想到不少都是我身边人，这让我吃惊不小。有个女同修，丈夫有了外遇，常年不回家，也不往家拿钱，儿子上学没钱了，她只好自己去打拼，日子很紧吧。几年后，她丈夫得了重病，几乎不能自理，被小三踹了出来，她把丈夫接回家，儿子不让接，她跟儿子说，妈是学大法的，大法告诉我们，要为别人着想，要无怨无恨，咱不能不管。她把丈夫接回来，给她讲大法真相，和三退。开始丈夫不听，也不退，还骂她。她不急不火，耐心的一遍遍讲。她跟丈夫说，孩子都不认你这个爹，我要不修大法，能伺候你吗？你干的那些事太伤害我了。同修的慈悲打动了丈夫，他不仅三退了，还出去讲大法好，夸他妻子是世上最好的人。同修出去发资料时，丈夫也帮着做。再后来，他丈夫也看大法书了。有一次，同修跟丈夫的小三打电话，跟他讲三退，对方很感动，一句句的解叫着，在场不少人落泪了。当时我想，要是换成我，我咋对待这事？还有个同修，他家是本地养殖大户，他跟丈夫都被冤判重刑，不到十岁的儿子靠同修和亲戚抚养，出狱后家里一片狼藉，院里荒草萋萋，他们重新修房子，盖了库房，日子越过越好。一次，他看到邻居家大门窄，每天晚上车回来只能停在大门外，他就把自家院墙扒掉一块，有50多公分，让邻居车回来能直接进院子。这在农村是了不得的事，谁家房基地都往外扩，哪有往里让的。又一次，这个同修亲戚想租库房，又没钱，同修爽快地答应，你先使用，不要钱。村里老百姓说，练法轮功的人出事就是亮堂，人家做的事谁能做出来？有几次敏感日，警察要绑架同修，逼他到派出所签字，村书记出来挡着，说想带走他可不行，他是我们村里最好人。这个同修儿子也在法会上发了言，以前我看他黏黏的，在老弟子面前很少说话，想不到他的发言给我留下了很多感慨。他在讲真相时遇到的惊险并智慧对待，很让人佩服。还有个同修一次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人举报，那人拔下他电动车钥匙打110报警，警察说马上就来。当时同修想，我不能让这人对大法犯罪，他想钥匙虽在你手里，车子我照样可以骑走，他求师父加持。这时就见车灯闪了一下，他骑上车子一加油门，车子一下子冲出去，惊得举报人目瞪口呆，又打电话说你们别来了，那人走了。还有个同修说，我去买菜时不给摊主讲真相，因为我发现摊主一般都被同修讲过了，我给买菜的人讲，一边帮着买菜的人挑菜，一边说着大法真相，随和自然，不知不觉就退一个。这种讲真相的做法我觉得很智慧，效果也好。这次法会上让我很震撼的还有几个80后90后的发言，别看他们年轻了不得呀，有个小伙子谈了他学大法后戒掉网瘾的体会，他讲几句我就一惊，明慧513征稿我看过他的文章， 想不到作者就在身边。他谈的时候几次哽咽的说不下去，场上好多人都哭了，我也落泪了。他讲师旁边的妹妹一直用笑容鼓励他，使师父救了他，大法救了他。他改变后，他家族人对大法十分敬佩。怎样去掉争斗心和怨恨心？有个80后发言，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对我不好的都是贵人，他们为了让我修去潜存在思想中的不易察觉的执着，表演得那么辛苦，难道我们不应该发自内心的感谢对方，并尽早提升层次，结束他们的表演吗？这个同修在放下情时，再想起情字时，脑中映出的是晴朗的晴。法理是升华的，当你精神触摸到时，境界就在变。以前看周围同修，都觉得大家挺平淡，甚至为他们着急。其实这种认识，有在别人之上的心，看别人有差距，这本身就是自己的差距，要改变观念。别人平淡，那是小和尚式的平淡，平淡背后都有精彩。修炼人跟谁比？师父为你着急呢。突破，赶紧突破，写出一点感想，与同修共勉。
修炼比任何一件事情都严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最近身边的一位年轻同修因病业迫害突然离世了。同修就是自己修炼中的一面镜子，向内找，发现自己有许多长期以来固守着而至今仍没有修掉的人心执着，教训是特别深刻和痛心的。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点，写出来以尽快修去这些执着。一、修炼时极其严肃的，一丝一念都不能离开法，否则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师父在法中不止一次给我们讲过修炼的严肃，任何一位同修的离世，无论对同修个人修炼或者给法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同程度的损失。记得妻子被病业迫害离世后，有部分当地老年同修因此也动摇了对修炼的正信，特别是那些学人不学法的同修更是如此。同修们都是在常人中修炼，只要没有圆满之前，就有人心和执着存在，那么就是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地方。从任何一位被病业迫害离世的同修身上，都会找出某种长期固守不放的执着，或同修曾经有过放弃肉身的表示，因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不放。在妻子身上也有这方面深刻的教训，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位大法弟子，找到借口就把你拖下去。许多同修在承受不住病业的折磨时，都曾经有过放弃自己肉身的表示。病业迫害就是旧势力拖走你肉身的主要形式之一。待修不修，或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特别是长期修别人而不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的同修，就可能面临被旧势力迫害的危险。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DC讲法中讲到离世问题时说，旧势力在钻这个空子。我今天这么讲了，大家可能很震惊，因为我发现了旧势力在钻这个空子，在迫害学员。师父还说，所以修炼不会是一个模式，每个人的情况也不都一样，但是总有一点，我是告诉大家，有大法在，你已经得了法了，你这个生命已经属于大法了， 你就豁出来了，正念正行，按照师父说的做。我个人所悟，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病业迫害时，如果能够做到法理清晰，及时堵塞漏洞，不被旧势力抓住任何把柄，就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迫害就被解体了。二，情是最难放的，但修炼人必须要放下情。最近小组同修们都谈到了对情的执着，记得妻子被旧势力用病业形式迫害离世后，自己长时间抱着对妻子的情不放，泡在情中脱不出来，直到一只眼睛突然失明之后，我才惊醒过来，可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自己固守的执着，紧接着又出现了脑梗的假象，甚至被儿女情带动着住进了医院。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DC讲法中谈到情时说，渗透到一切生命的骨子里，生命的细胞里，生命的粒子中，你只要是三界之内的生命，无论一切事物，它都能渗进去。换句话说，你就在这个情中泡着，不被情带动，谁能说不被情带动？那他太了不起了。不被情带动的也只能是修炼的人。师父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有同修说我情重，回想自己十几年来走过的路，哪一次摔跟头都是和情有关系。过去是在黑窝中放不下情，现在是在家庭中脱不开情。我们是身在俗世，念在方外的人，真道要跟师父走时，你尘缘未了怎么走啊？所以这个情早晚都得放。过去出家人修炼是强制断绝，做到六根清净，今天大法弟子在俗世中修炼，更得严格要求自己才行。三，内向性格对修炼的危害。我和离世同修一样，都属于内向性格，什么事都藏在心里不说，甚至隐藏一辈子。不说出来，并不是那个执着修下去了，或者是人做得好，而是对某些事记恨或怨恨时间更长，积怨越来越深，无法释解。最近曾剖析自己的怨恨心，有些心在自己心里隐藏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能释解。怨恨里边有妒忌心、不平衡心、争斗心、面子心、求名心等许多人心和执着，这些心与真善人特性是相背离的。记得被病业迫害离世的同修就曾经提醒大家，有什么人心和执着，千万别隐藏在心里，在小组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曝光它，清除它，不给它任何滋养生息的环境。我们修炼不是讲脱胎换骨吗？内向性格是可以改变的，不符合法的一切都应该改变。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DC讲法中对怨恨心讲得特别清楚。怨恨心呐，就是养成的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呀，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 是吧？向内找自己，不但对家人有怨恨心，对同修也曾经有过很强的怨恨心。虽然近几年和原来的同修接触少了，不见面好像表现不出来，但那个心仍然在心里埋藏着，并没有修掉。四，学法停留在形式，修心浮在表面，没有做到真修实修。任何一颗人心或执着突出，都是没有学好法，没有融于法中的表现。在这次营救病业迫害的同修中，发现了自己存在的许多人心和执着。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自己真正学到了，悟到了法的内涵了吗？没有。如果真能悟到了法的内涵，并按照师父的话去做了，那些人心或执着还会存在那么多吗？这些年摔了那么多跟头，修炼的路走得不平稳，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学好法，融于法中。扎扎实实的学法是修炼的根本保障。一点个人认识，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无条件的圆融整体，大陆唐山大法弟子。最近中国大陆又掀起了新一轮迫害法轮功的敲门行动，根据我们地区的实际情况，同修们进行了交流。师父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同修们通过与法对照，向内找，找到了很多修炼中的不足，挖出了许多不符合法的人心，如怕心、执着自我的心、指望常人的心、执着圆满的心等等。师父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通过互相交流，我悟到师父正法已经到了尾声，邪恶为什么还敢大面积的迫害，主要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人心造成的。例如我还有隐藏很深的怕心，怕自己的身名利益受到伤害，怕失去常人工作，失去平静的生活，怕被迫害等等。正因为我们有些同修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怕心，旧势力才有了迫害的理由，才招来了没完没了的敲门行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修掉这个怕心，不让旧势力再钻空子。有个同修说，我过去常想参加整体配合发正念，还不如自己多学点法，让自己从法中提高上来。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要提高一定是要在法上提高，在法上提高就得放下自我，做到无条件的圆融整体。执着自我本身就不符合法，就是私。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们只有放弃自我，那才是在法上提高，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就像五根手指握成拳头，捣毁邪恶，那才有力量，这才是师父所要的。有个同修说，我找到了我有盼望早日结束迫害，早日圆满的心。我修炼20多年了，在邪恶残酷迫害的环境下，时间长了，就产生了懈怠，不想吃苦，不想坚持，想求安逸，想要解脱，就盼望着早日圆满。这是多么肮脏的人心啊！我一定要修掉它，把心放在师父要的多救人上。有个同修说，我找到了我把结束迫害寄托在常人身上的心，至今还没有去干净。早年曾经把结束迫害寄托于某总理，
结果就是力把那个总理撤换下来，接着又寄托于下任协党党魁，结果就是力把那个党魁弱化成做不了主的小脚女人，又没结束，现在又寄托于中共协党的总书记，结果他不但没有结束迫害，反而为了维持自己手中的权力，又带领全体党员学马列主义毛思想，维护着强权统治，执行着邪恶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这都是我们大法弟子有指望常人结束迫害的心造成的，加重了迫害形势，阻碍了众生得救。有的同修悟道，在整体配合中，如果我们达不到无条件圆融整体，变成有条件的除恶效果就会打折扣。大家整体配合发正念的时候，能把邪恶包围起来全部消灭，那力量多大呀。如果我们不参加，邪恶是不是就会从我们负责的空间场逃走，甚至会跑到我们的空间场上躲藏起来，那不就等于是在变相的保护邪恶吗？这正是旧势力所要的。如果我们的行为符合了旧势力，旧势力就会迫害我们，这也是招来迫害的原因之一。有的同修还悟道，师父的慈悲包容着宇宙中一切生命，特别那些曾经学过大法到现在还没走出来的人，师父到现在还在给你们机会，只要你现在还能坚定地说出我还练，师父就会管你。师父说，从你自己发心要修炼的那一天起，你就在地狱中除名了。李洪志师父著作，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师父早就已经把我们地狱除名了，到现在你还不悟，还想往地狱里钻，你多糊涂啊。机缘只有一次，机会也越来越少。曾经的同修们啊，醒醒吧，你可千万别把师父的慈悲不当回事啊，这可是万古机缘啊。大家通过交流向内找，从法上提高了认识，于是决定要立即解体邪恶旧势力的迫害，给不明真相的众生讲清真相，使有缘得救的人得到救度。为此，我们地区除四个整点发正念之外，根据当前的形势，增加了晚上7:30至8:00全区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发正念，全面清除解体邪恶旧势力以敲门行动来迫害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在整体配合中，大法弟子们用法做指导，主动圆融整体。在各学法小组中，有的同修距离学法小组有20-30华里，但是他们表示有困难自己解决，保证7:30之前到达指定地点。学法点的同修也积极配合说，我没问题，常人说什么那是他们的事儿，我要转变人的观念，圆融整体，我一定提前做好准备，绝不耽误大家集体发正念。更可贵的是，有在家看孩子的同修说，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到时候我把孩子托付给旁人照顾，保证无条件的配合整体发正念。同修们的修炼、工作、生活环境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却能放下自我，融入到整体配合的项目中来，这就是无条件的圆融整体，这就是师父所要的。迫害虽然还在继续，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了。我们只要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三件事同时做好，邪恶终将灭尽，有缘众生终将得救。愿我们早日看到师父满意的笑容，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船无桨不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七月三日睡梦境中，我家房前有条河，我与儿子和外甥女坐在河岸边的一条小船里，不小心小船偏离了河岸，我们瞬间惊慌失措，我大声呼救，冲着房子喊爸爸爸爸，爸爸从房子里冲出来，手里抱着船桨，然后把船桨扔给我。这时因为惊慌，我以半梦半醒来的状态，心想这梦是什么意思呢？过了一会儿，一句话在我脑中轰然响起，船无桨不走。啊，我惊醒，我明白了，无桨就是无桨，这才是重点。近三年来，我都是以打印资料发放资料，完全代替了我面对面讲真相。我已三年无讲了呀，多少次那么多好的时机可以讲真相，我都错过了，都因各种人心及各种理由逃避了面对面讲真相。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多么渴望能像那些身边的老年同修一样，365天风雨不误地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呀。慈悲的师父以智慧的方式一语惊醒迷中的我，以后我一定要努力去掉各种人心，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多救人。谢谢师父，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面对不足，让我们共同精进。作者秋子。临假期间，我到香港、台湾旅游，看到港澳和台湾的同修，非常感动。香港老年同修放弃和亲人欢度中国新年，在入关口拿着酒瓶送给那一个个从大陆来的同胞，同修那种急切救度众生的眼神，令我至今无法忘怀。台湾的同修在雨中就那样静静的抱轮，静静的打坐，向世人展示着大法的坚韧、慈悲、美好与永恒。看到港台同修的表现，我一边感动的落泪，一边悔恨自己虚度的时光。还有看了今年海外同修的法会交流文章，还有近几期海外同修的明慧交流文章，为海外同修的学法修心救人的用心程度深深感动。回忆一下近几年自己的修炼过程，虽然三件事都在做，但是比起前些年，特别在救人方面的确有些松懈。2013年以前，我们本地同修小册子、酒瓶、光盘、彩信应有尽有，同修之间协调救人，本是同修如果遭受邪恶干扰，邪恶根本就动不了他，同修协同除恶，邪恶很快解体。前些年本地受迫害的同修以及受病业干扰的同修很少，环境渐渐宽松了，同修们的修炼状态也放松了。且不说其他同修，就我周边的同修懈怠的很多，不仅不做救人的事了，或者说救人的事做得甚少，而且有的同修集体学法也不参加了，成了独修。有的同修三件事看似也在做，但是修心很少，被邪恶钻了空子，有的出现严重的病业，有的被邪恶迫害，还有的失去了肉身。出现这些情况实际是很痛心的。以我自己为例，我自己就深有感触，与前些年比较的确有差距。以前我的包里总是带有真相材料，走到哪就带到哪。我是上班族，没有单独拿出时间救人，就在上超市、买东西、外出吃饭、走亲访友、办事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来不及讲真相，就随手送给人一份真相材料，没有人拒绝。我也不追求数量，细水长流。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包里没有了救人的材料，在救人方面也变得不用心了。还有我们本地一个同修，学法救人做得很多，每天都出去救人，在一次讲真相中被恶人构陷遭绑架。了解他的同修知道他做事很多，但不修心，对家人对同修的情很重。 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真相。本人认为三件事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所以忽视哪方面也不行。可贵的同修，还有那些一直不精进的同修，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在证实大法的路上，共同精进吧。
在小事中去执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小周。师父说，在大学里读着小学课本，你还是个小学生，学的再多也没用，反而更糟，见转法轮。最近我对这句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表面上看，我们学的当然不是小学课本，但是捧着大学课本读的人就以为自己是大学生了吗？我悟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很高，也很严，不是说读读大法的书，做做救人的事，那就是在法上了。如果心不正，志不坚，我感觉一步也前进不了。可能和大家一样，我经常在思考，怎么样能精进，什么样算精进。师父说，大道至简至易，见转法轮。我体悟到两点，一个是基点问题，要站在维他的基点上，要站在法上去看问题。再一个就是向内找，分清自我。举个例子，在唐人街的真相点，通常我们把横幅套在木杆上，再用弹力绳把木杆绑在围栏上。有一次，当看到弹力绳没有绑好时，我脱口而问，这个不牢固，谁绑的？旁边的一位同修说，别问谁绑的，看到不足就把它做好吧。我当时一震，马上意识到我的话是带着指责的口气说的，表面上好像是要把事做好，实质上是自己不能站在维他的基点上做事的表现，与要把自己视为大法的一个例子的标准相差甚远。事情虽小，执着心可不小，因为这是根子上的问题。意识到了，分清那不是我，那就是在削弱它，但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全部去掉的。过了几天，还是在唐人街真相点，有位同修在匆忙中把展板挂倒了。当我看到时，我还是抱怨了一句，这是谁干的？但这次我明显的感到那个东西已经很弱了。当时我就在心里想，抱怨不是我，真我是为他的，我要站在法上来对待。同修不是无意的吗？而且很可能是坏东西捣乱造成的。如果我能借此机会曝光自己的执着，去掉它，那在这一点上，不是把坏事变成好事了吗？当然，以平和的心提醒同修也是必要和应该的。再举个例子，前不久在吃晚饭的时候，妻子说孩子又不吃饭，我让他试试海苔包饭。妻子说今天已经吃过两包了，我一听就呛了他两句，海苔能当饭吃吗？吃那么多能好吗？妻子说，你咋不管呢？我有什么办法？静下来后我就找原因，一是对孩子的情，二是观念代替了正念，三是执着自我。其实表面的表现千差万别也不重要，关键是那个背后的执着，那个执着的起因。要想去掉这些，当然首先是分清自我，找到哪些是我，哪些不是我。如果真的能够把基点摆正，用正念主宰自己的言行，我想我就不会说那样的话了，更不会用那种口气说话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妻子对我说，她把自己的钱包丢了，里面有很多银行卡。我一听就厉声指责她说，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不要把所有的卡都装在钱包里，你就是不听。可是就在我一转身的时候，我发现钱包就在床边。妻子说 他找了很多遍就是找不到，我怎么一眼就看到了？我心里知道这显然是考验我的，可我没有做好，不仅执着自我的看法，而且还采用了指责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在讲真相救人上，这样的小事基本上每天都有，真的不胜枚举。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基点上去看，很多时候会悟到是完全不同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用法来对照，找到自己执着的根，分清它，削弱它，去掉它。如果真能做到的话，我想那个提高应该是飞快的。这个过程应该就是在修炼，这样的对待应该就是在精进。此外，不管碰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师父说，你碰到的问题，那就是你修炼要解决的问题。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悟到凡是自己动心了，凡是自己起念了，都要用法来对照对照，衡量衡量，那个背后的起因，很可能就是障碍自己提高的关键。以前我也比较注意这些日常小事，但是不容易找到找准问题的关键。现在我就从前面提到的两点上找，唯他的基点和分清自我。我发现很多时候能找到找准自己的执着心。我就分享到此，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轮回纪时，千载法缘之四，一人至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三国以及两晋和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的融合期，佛法继续得到弘扬，中华儒家的仁和义在这个时代得到充分的诠释，茶文化普及得更加迅速，民族之间的大融合盛况空前。蜀国丞相诸葛亮七擒孟获，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东晋时期的衣冠南渡现象，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南北朝的大分裂，为后来隋唐盛世做了铺垫。这个时代算作英雄辈出的时代，建安七子、儒林七贤、陶渊明等等，在文坛上算作独领风骚。本文通过三个人的一些经历，来写写这个大时代中众生寻法的故事。一，话说曹操消灭袁绍及公孙瓒，一统北方之后，在辽东有个人出身贫寒，三岁父母过世，后来被舅舅收养，在舅舅家很受气，冰天雪地中被使唤着干活，他的表兄妹们也总拿他当下人使唤，如果干不好就被一顿鞭吃。有一次，因为他觉得饭不够吃，就发一句牢骚，被他舅妈听到了，他非常生气，把他关入柴房，饿了三天。后来又因为他不小心把一件瓷器弄碎，被他舅妈用棒子把脑袋打出血。在他13岁左右的时候，因为实在受不了虐待而离家出走了。小小年纪离开家乡那种难可想而知。后来被一位曹操的士兵带过去抚养，也经常跟他讲一些曹操当年释放关羽和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事迹。后来正好遇到曹操与孙权和刘备在赤壁发生一场战争，虽然最后以曹操失败而告终，但关羽华容道放曹操的一举，让他更明白了义的内涵。但通过曹操战败袁绍、官渡之战和曹操的赤壁惨败，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人世的无常，胜败虽然是兵家常事，但对于一个个体生命而言，那直接涉及生与死的问题。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面，个人的生死就如同草芥一般，谁也无法把握和掌控。当他想到这些之后，就默默地离开曹营，向何处去，他又很茫然。后来一想， 那就沿着海岸线走吧，走到哪里是哪里好了。后来走到崂山，在那里遇到一些学道之人，这些人跟他聊了很多道家对人生的一些看法，让他对修炼和人生归宿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后来来到普陀山，遇到了一些闭关修炼的人，他们对他讲述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体会，这样他对于修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冥冥中他感觉这些都不是他所要的，他想既然在海边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就去蜀地看看吧。都说巴山蜀水有高人，他要亲自去看看。从普陀山到蜀中，那可是一个漫长的路程，他一边要饭一边打听，在路上一度病倒，还好被一位路过的老郎中救活。就这样他走到了蜀地，这里他听说了刘关张三兄弟桃园结义，以及诸葛武侯七擒孟获的故事，他也觉得十分的感佩。在这里他登上了峨眉山，在金顶他看到了佛光，但因为他当时没有佛以及佛法的概念，就觉得那光显得那么的慈善与恢宏，如果生命能达到这种程度也就足以了。下山之后，在一个小店里他遇到一位年轻人，两人聊得很投缘。那位年轻人说，听老人说有一次诸葛武侯在南征的时候，曾经对蛮夷百姓说，你们归顺我们不是为了统治你们，而是为了让你们更快地融入神传文化的氛围中，以便将来更好地认识真正的让人回归的法。当时人们都很震惊和莫名，因为不知诸葛武侯最后一句是何意义。那年轻人说到此处，他想起当年也听他那当兵的养父说，曹丞相曹操说过，一统北方是让北方民族更好地融合发展，以便为将来弘传真正让人们回生的大法做基础。说完他俩都很震惊也很兴奋，觉得此事肯定会发生，于是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他提议，既然现在的一切都是给未来打基础，那我们就在蜀中做点什么，一方面借以糊口，另一方面也敬佩诸葛武侯的为人，我们就做蜀国的子民好了。说完那位年轻人也表示同意，就这样他们二人在成都开了一个小汤店。这个汤店的特色就是有钱的多施舍点，没钱的可以随便喝，就是利用汤店来广交朋友。在期间也有很多趣事与坎坷，这些就不一一细表了。后来当他们那一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让自己的孩子再去峨眉山看一眼那霞瑞之光佛光。他们的孩子去了之后还真看到了，而且在那霞瑞之光中似乎还有一个淡淡的字真。回来跟他们说，他们琢磨了一会儿，领悟到其中的意思了，将来会有圣者来世传可以让人们真正解脱的大法，只要我们真心的等待，一切都可成真。因为那一世的缘分而造成他与那个年轻人在后世也经常在一起，今生他们都早已得法了，在楼上楼下住着，互相鼓励着，在回归的旅途中前行着。二，两晋时期政治黑暗，战争频发，宗教佛教道教意识逐渐发展，加之当时文人因避世而流行清谈，五胡入主中原，文化重心逐渐向江南方向移动。越在乱世越能激发人们对生命终极目的的追寻与渴望，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来是朝廷中的达官显贵，结果在这样一个乱世什么也不能长久，为了避祸他跟随朝廷南迁，来到这里三个老婆和四个儿子六个女儿先后在三年之内都因病去世。也许是水土不服的关系，也许是命该当绝，当他一次次面对生离死别时，内心的痛苦是无以名状的。为了避祸 他早已辞官，隐居在杭州的郊外。年迈的他有时心情不好，由家人、佣人陪着出去走走。他也在深深地思索着人生的无常，荣华富贵的无常，欢爱的无常，亲情的无常。面对这些变故，他感叹着，忧愁着。终于有一天，他病倒了。这一病就是三年，亲朋故友来探望的人不少，可是谁也解不开他的心结。他受到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没有可以相濡以沫的老婆，要钱何用？没有孝顺的儿女，要房子何用？他很悲观，这样一来，他的疾病日趋沉重。后来，他做了一个长梦，梦到他与三个老婆和四个儿子以及六个女儿在一起的欢乐场景。后来因为天下大雨，老婆和儿女们与他分散了，他很伤心。正在伤心的时候，来了一个鹤发童颜的道人，望着他微微一笑，扬起拂尘，让他看他与三个老婆与那些儿女的姻缘以及他们的去向。末了，道人对他说，不要把人的这一生本身看重，你要利用好在尘世的一生，不是享受什么，而是要为别人多考虑，多用德行人事。此时的乱于志都是为以后做铺垫的，不会总是这样。当一切走到了最后的时候，才能有真正的解脱生死之法的传出。到时候，你的老婆和儿女，甚至于我，都需要你的帮助，千万别纠缠在乱世情中。他闻听此言，急忙抓住道人问问详情，道人却隐去了。他很着急地到处寻找，可是怎么找也没有找到。这下子他更着急了，实在太着急了，就醒过来了。醒过来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梦醒之后，他在床上又躺了几日，细细琢磨，觉得那位道人说的也很有道理。从此他不再消沉，用自己的余生为周边的百姓做了一些善事，百姓也很感激他，称他为善人。在他去世之后，当地百姓为他修了坟，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每年都很隆重地纪念他。在以后的转世中，他也曾很辉煌过，当过明朝的皇帝、清朝的贝勒以及民国时期的抗日将领。今朝他转生在东北，本来应该得法，却因为怕行善会导致欺负，而拒绝修炼大法。虽然对大法很有好感和正念，家人也在学，可是毕竟没有自己得法，很是可惜。也许机会还有，希望珍惜。三，在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胡人被汉化的情况日趋明显。我曾经去过大同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看北魏时期的造像，很明显的有着胡风的痕迹，不像唐朝时期那样大气恢宏。我们这个故事就写写一位鲜卑族人寻法的足迹。这位鲜卑族人出生于辽西走廊，从小就喜欢石刻，没事的时候从小就愿意找块石头刻点什么。当时这里的万佛堂石窟已经开凿，他经常跑过去看，向那些工匠们学习雕刻技巧。等年长之后，他被一位做生意的亲属带到了外地，在做生意之余，他也细心留意各地的雕刻艺术，并找寻当地的工匠切磋技艺。后来遇到一位工匠，那位工匠看他很有灵气，就收他为徒弟，带着他四处雕刻。他们师徒二人走到洛阳，听说龙门石窟已经开凿，师徒二人就过去看看。在北魏时期，开凿一个石窟绝对是一件大事，尤其在都城附近。当时的佛教信仰传入中国不久，加之统治者觉得佛教对稳定社会有利，于是大力推广。塑佛像让人们在现实中有了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这是从人间表面的理上说。从生存角度来说，佛教传入中国， 目的是铺垫修佛的文化与内涵。这种内涵不仅是有经书为载体，因为经书时间长了，人们不一定理解其中的内涵，而佛像一般都是虔诚的信佛者所造，经过漫长的时间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且佛像给人以最直观的印象。在尘世间的人也许不认字，读不了佛经，但当他们看到佛像的时候，那份善与慈悲的理念就无形地融入人们的内心深处。更何况佛像经过开光之后，自然会有佛的无边法力，而且后来还有专业修佛的人，比丘和比丘尼，他们在弘扬佛法和铺垫修佛的文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中国人也相信一些神仙鬼怪之事，外来佛家思想一进来，中国人就很容易接受了，因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一些恶的表现都是后天形成的。当时龙门石窟的造像呢，因为经验和技术有限吧，所开凿出来的像人的元素很多，而且不成熟，虽然很多工匠在造的时候能受到佛的点化，告诉他们怎么造和佛的形象是怎样的，但即便是这样，当真的开凿的时候，人的元素掺杂里面会很多。他们师徒在这里观察了好一阵子，对一些石窟开凿的经验做了很多总结。后来正巧一家正在开凿的石窟的工匠在开凿的过程中受伤，无法再继续开凿了，捐钱者就找到他们师徒，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参与其中了。因为先前的那个工匠开凿佛像只是把头部开凿出来了，仅以下都未完工，那个工匠把大体图样画在布上给他们留下了，但他们师徒二人也先后梦到佛的样子，都与那位工匠留下的图样不同，这下子可让他们为难了。按照工匠留下的图样开凿，又怕没什么依据，按照他们梦到的样子着，又怕捐钱者不高兴，左右为难。后来他在开凿过程中不小心受一点轻伤，回去休息，在梦中他梦到了三千大佛，那真是三千大佛同时显，光芒万千霞光湛，无边威严法相应，各展神通天地炫。他细细观瞧，还真有那个受伤石匠所画的佛陀的样子，只是姿态更丰富，衣着更轻盈。即便是这样，佛陀其实也是根据一个人的境界与层次，甚至符合人的观念和社会状态展现，而不是展现其所在层次的根本真相与形态。醒来之后，他又休息了几日，就继续和师父开凿石窟。在开凿的过程中，他对师父讲述了自己所做的梦，师徒二人也就不再坚持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开凿石窟造像了。即便是按照原来石匠所画的图样开凿，这本身也已经带有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特点，显得清瘦，再加上他们师徒自己的因素，所以最后开凿出的佛像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产物。不管怎样，毕竟是他们用虔诚的心开凿的，佛像开凿出来之后很有灵性，捐赠者也得到了很多福报，这样一来有更多的捐赠者雇用他们师徒开凿石窟。就这样，他们二人在这里连续工作了十几年，他们在这期间都是用最虔诚的心来做这件事的，所以开凿出的佛像都很灵验。一次下大雨，他们想趁着机会休息一下，但怕下大雨对开凿的佛像不利，于是过来看看。这一看不打紧，但见这几尊佛像似乎在开会，说得很热闹。他师徒见状，赶紧跪在地上聆听着。只听一尊佛像对另外一尊佛像说，
我们在这里被他们师徒开凿出来，目的是留下几千年的修佛文化，让人们认识佛和佛法，等到将来真正的让人们回生的佛家大法红传出来，我们也是有功德的。
另一尊佛像说，他们师徒二人
如果到时候不能得到那种旷古难遇的正法，实在是太可惜了。不一会儿天气转晴，一道彩虹正好出现在石窟的正上方，光彩夺目。此时的佛下们不再说话，他们师徒二人就像变傻了一般愣在那里。过了好久，人家找他们回去吃饭，他们才回过神来。作为一个生命，谁不想超越生死，了却轮回？多少年来，人们都在苦苦寻找，艰难追寻，因为开凿石窟而得佛陀如此开示，实乃生命之大幸也。从此他们师徒开始研究佛经，并向高僧学习修佛之法，这些都为今朝得法做了很好的铺垫。在今生他们先后得法，只是从前的师父没有坚持下来，而当年的徒弟却坚持了下来。虽然他今生的性格很慢，经常受同事和朋友们的调侃，可是他骨子里却是很真的一个人，对朋友对周围的人都很真。正是三国群雄演志异，西晋统一胡乱起，东晋江南衣冠渡，造像结缘北朝起。
移动电源的选择，想一下我的移动电源的故事。前几天我的移动电源突然充不进去电了，进度指示灯共有四个，总是停留在两个就再也充不进去了。我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突然想起前段日子嫌弃它的颜色，心想如果是白色多干净，绿色有些太显眼。那段日子色欲观一直过得很吃力，对于这种明显的色心也没注意否定，关键是也许他感应到我嫌弃他了，所以出现了不正确状态。之前跟随我多年的发卡也是这种情况，我动了一念，这发卡这么多年怎么总也不坏呀，想换都没理由，结果没几天发卡就断了，我内心遗憾地把它送进了垃圾桶。这个移动电源跟随我多年，想想也是可贵的生命了，我于心不忍，随着同修交流的那样与他沟通，说明自己不应嫌弃他，希望他归正自己，继续为大法弟子服务。可是他却不领情的样子，依旧充不进去电。昨天他终于电耗尽了，再充电的时候却只能充到第一格，好像已经快不行了。当时我正在与寄养在我家的狗过心性关，我意识到即使对待比自己等级低的生命也是应该修善的，不能动恶念，同时真善人是法，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在看到移动电源的时候，心里多了些许善念，决定再与他沟通一次。大意我告诉他，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沟通，感谢他这么多年为我工作，也是为自己生命奠定未来，能为大法弟子工作是有福分的，也许在未来会成为我的一个法器，我希望他珍惜自己，继续为我工作，一起在正法路上走到最后。但是如果他执意要离开，那我也尊重其选择，我只能把他扔掉再买新的，这不是慈悲不慈悲，是生活所需。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电充到了两格，我想他应该听懂了。之后我发现他最终真的充满了四格，移动电源自己复活了。这件事情使我也很受启发，我一直是闭着修的，另外空间什么的基本看不到，从法理中明白万物皆有灵，可是一遇到问题经常都是人的那一套去解决，即使去沟通，内心深处有一种潜在的疑问，这有用吗？现在认识到其实是对信师信法程度还是不够，万物皆有灵，其实都是希望有好的未来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